猪娃子被送的监护连成了有污点的人，晚上他睡不着觉，他闹心呢、啊。他也不小了，什么事儿不懂啊？他脑子里就过开电影了，心说这红军内部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呢？哎，段德昌那是响当当的英雄，我们的好领导。我发现段德昌每一次都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呀、啊，革命的热情是非常高。哎呀，他也遭遇了毒手了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一个心眼的要当红军，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队伍，为穷人打天下。我一点私心都没有啊，现在怎么变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？还把我们监护起来，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，这是为啥呢？哎呀，他睡不着觉了，在床上来回的折饼子。睡在他旁边的是个排长，也就是警卫排的排长，叫张德，他俩挨着睡。张德也睡不着觉啊，也来回的折饼子。后来张德就问猪娃子：“娃子，你咋睡不着呢？”排长：“我闹心呐、啊，我哪有觉啊？我真不明白，咱段师长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他咋会是改组派呢？”排长一听这个，坐起来了。哎呀，我更想不通啊！我是跟你说，猪娃子，咱们内部肯定有敌人。猪娃子一听，眼睛就睁大了，压低了声音，往左右看看，别人都睡了。他身子往前探了探，就问：“排长，你说这话好吓人呐、啊！你说谁是敌人？那还用问吗？”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启野，那夏曦对他是言听计从啊，就是这小子把咱们都给害了，也把咱们的段将军给害了。朱成达不太相信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压低声音又问：“排长，你是猜测呀，还是有证据啊？”娃子，我是跟你一个人说呀，憋着我肚子里这话呀，我从来没对第二个人说过。张德小心的又往左右看看，见别人都在熟睡，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，他就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个亲戚在长沙开小买卖，卖水壶卖水碗的，他是咱们的地下党。咱们出洪湖之前呢，他来找过我，说长沙有个敌军的营长，长得跟江启也一个德行，都是贼眉鼠眼的那么个家伙，哎，连说话那腔调都一个味儿。他想办法把那个营的一个士兵啊给灌醉了，就打听那个营长是谁，是干啥的。结果那个士兵啊喝醉了，吐露了实情。他说他们营长有个哥哥在红军里边当大官，是不是指的就是江启野呀？我看差不多少啊，哎，我就看他们里勾外连，左右通气儿。”朱生达就问：“真有这事儿？”“肯定有这事儿，我一个字儿都没夸张。你看看那江启野现在多么得势，他哪是给咱们办事儿？他恨咱们红军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见着咱们的领导和咱们，那简直如同对待敌人一样啊！哎呀，我看呐，咱们遇上这么个人呐，够活的，你我都不知道活的哪天呐。娃子，今天呢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把我的话牢牢记住。假如我死了，你还活着，你就把我的话反映给上级，千万千万呢。排长，我记住了，咱俩都一样。 这天晚上落得快天亮，两个人才眨巴眨巴眼。等到第二天天没亮，敌人又来了，双方展开了激战呢。这猪娃子拖着大枪正冲锋呢，没想到对面扫了一梭子子弹。这排长张德为了掩护猪娃子，往前一扑，娃娃把猪娃子摁到身下，结果排长的身上是连中数枪，奄奄一息呀、啊！猪娃子放声大哭啊：“排长，排长，我背你去治，我背你去治。”猪娃子，来不及了，昨天晚上我告诉你那些话，别忘了我。
是，我记住了。
排长张德说完了，眼睛一闭，光荣牺牲了。这猪娃子把这件事是牢牢记在心里。到了后来啊，监护连解散了，也就是说没有人看着了，问题也得到解决了。朱生达又回到了红九师师部，此时恶贯满盈的江气也被逮捕了。这小子想跑，最后被看押的战士击毙。朱生达虽然把张德的话说了出去，但是由于军情紧张，最后只不过让已死的江气也再多了一些臭名而已。但朱生达却一直记着这个事儿，直到解放后，朱生达在剿匪时将那个人给逮住了，彻底给段师长报了仇。那么被猪娃子逮住那个人是谁，咱们后文书自有介绍，这是后事，咱不必细说。当时朱生达又参加了龙家寨、鸡公亚、陈家河的战斗。在红军与谢斌交战的时候，谢斌的部队被打的是溃不成军，吓得他躲进了土围子，与红军继续顽抗。红军包围了土围子，从全军选出一些机枪手往上冲锋，朱生达也在其中。冲锋号一响，朱生达抱着挺杰克灶冲在最前面，一阵乱枪就把谢斌的兵丁打趴下不少。可是由于杰克灶一梭子只有20发子弹，突突几下就没有弹药了。谢斌只见一个勇猛的小战士抱着挺机枪往这儿冲，他抬手啪就是一枪，出于在混乱中枪打得不太准，只击中了朱生达的腿。谢斌还没等着开第二枪，自己也中弹了。由此朱生达的勇猛就在军中出了名，都知道有个猪娃子作战勇敢，而且光荣负了伤了。朱生达受伤以后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，伤好以后他又被送到设在桑植县的红军第四分校学习。学习结业后，到了1935年的10月，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了。朱生达被分配到红六师作战科任参谋。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的时候，朱生达又被调到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连出任连长。朱生达打宾川的时候也负了伤，但是长征还是要继续的。为了跟上队伍，朱生达只能带着伤继续走。可那时候长途的跋涉，连续的作战，正常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，再加上吃不好和伤口处理的简单，所以朱生达的伤恢复的比较慢。快到金沙江的时候，朱生达实在坚持不住了，为了不拖累战友，他什么也不说，但这速度明显是越来越慢了，逐渐的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。他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就坐到了地下。此时他看见红军走过的方向跑来了几匹马，朱生达定睛一看，为首的不是旁人，正是军团长贺龙。 原来第三连有个战士，走着走着发现连长不见了，就赶紧向团长刘开旭报了告。刘开旭一听有点着急啊，怎么能把连长丢下不管呢？尤其朱生达人家还立了功啊，于是就跟警卫员说，赶紧给我去找，找到了一定给我带过来。警卫员刚要出发，贺龙刚好在此经过，看到刘开旭的警卫员，他就嚷着，小刘出什么事了？警卫员就说，报告军团长，第三连连长朱生达掉了队了。朱生达，哎呀，贺龙的印象是比较深的，在宾川立功受伤的朱生达，对，就是他，首长，我们得马上去找他。贺龙一听，二话没说，调转马头就开始寻找上了。警卫员见状也马上跟上，不多时贺龙就找到了坐在地上的朱生达。此时朱生达靠着一棵树，昏昏沉沉，是迷迷糊糊啊，腿上往外流着脓血，肿的是又粗又大，那真是寸步难行啊。您想想，我们脚掌上长个小泡，走路都艰难，何况这条腿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那也就是他能坚持，换第二个人坚持不下来。此刻的朱生达靠着树闭着眼睛，心说我就这样的死吧，这也算为革命光荣牺牲吧，我绝不能拖累队伍。正在这时候，贺龙领人赶到了。贺龙一看，这不是朱娃子吗？立刻下了马，来到朱娃子近前，把他给抱住了。朱娃子，真是你呀，找的我们好苦啊。朱生达一看是贺龙，他就哭出来，首长不要管我了，你看我这伤太重了，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养伤，我就足矣，或者我死的时候也行了，你们赶紧去追赶队伍吧，仗还要打，千万别受我的拖累。贺龙一听，高声断喝，朱娃子说的什么混账话，能把你扔下我们不管吗？敌人就在后边，眼看就追上来了，你想做俘虏吗？快起来跟我们走。朱生达听了首长的话，立时有了勇气，想站起来跟着走，可是刚一站起来，扑通又摔倒了。贺龙一验伤就紧皱眉头，哎呀，这小子什么他都不说，这伤可够重的，这条腿这不要废吗？贺龙想到这儿，马上命人去把红四师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给我找来，让他带一副担架。时间不大，周长庚来了。周长庚啊，还真就带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。贺龙指示他，老周，这可是给咱们红军立过功的人呢，现在我命令你把他抬过金沙江去，要是出了任何问题，我唯你是问。周长庚一听，马上答道，首长放心，我们坚决执行命令。于是不容分说呀，就把朱娃子抬到担架上，结果朱娃子又被贺龙救了条命啊！因此共和国才没有少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，令人敬佩的将军。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四人帮和康生等人逼着朱生达做伪证，让他写检查，好给贺龙搜集材料，可朱生达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在检查中写道，长期以来，我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，而且十分感恩戴德，自从抓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，是贺龙关向英救了我，后来我在长征途中服了重伤，过金沙江的时候掉了队，又是贺龙派周长庚把我抬走的，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。可见朱生达将军 对贺龙元帅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。后来终于过了金沙江了，红二六军团又在格罗湾翻越了5000多公尺的大雪山。您是知道的，咱们一张嘴，红军二五长征走雪山过草地，就这几个字儿，听着多么简单。书中代言那是魔鬼地区，每往前走一步都付出生命的代价，那是简单的事儿吗？朱生达由于这条腿受了伤了，一半时又好不了，但是又不忍心叫同志们抬着他，单身走都困难，何况还抬着这么重的一个人呢。朱生达有几次从担架上滚下来不走了，要减轻大家的负担，可是众人又把他招上担架。就这样中间经过了中甸、德荣、巴塘、中间，朱生达凭着顽强的毅力，忍着伤痛，在战友们的搀扶下翻越了3座大雪山，到达了甘孜，最终到达了陕北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，也就是1938年6月，朱生达腿好了，被调到716团任2营的营长。他刚一上任就赶上了一次作战的任务，攻打榆林火车站。榆林火车站呢不大，距岱岳30多公里，距泥河10公里，但是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因为自太原实现后，日军将其防守的重点摆在了北同蒲铁路，尤其是岱岳和朔县的两个车站。榆林火车站恰恰可以连通这两个重点，而泥河又是朔县到榆林的必经之路。经侦查，榆林火车站有敌人50余人，泥河车站内没有日伪军，只有巡逻队定时巡逻，岱岳驻有日本步兵100余人，伪军70余人，车站中还驻有工事，宿县有敌人600多人。黄兴廷与团参谋长刘忠以及彭家师、朱生达、王祥发3个营长和一参谋王少南、二参谋胡超林、三参谋吴宝一起开了个战前会议，最终决定攻打榆林火车站，并在泥河设伏打敌人的救援列车。实际上榆林车站不难打，岱岳方向援军呢还有限，现在的问题是由谁去执行伏击泥河方面援军的任务。此时朱生达站起来，团长，由我们营去打泥河的援敌吧。黄新廷一看朱生达主动请战，就说，同志哥，这个任务很重啊，敌人虽少但装备精良，还有火车，你有没有把握把敌人歼灭？朱生达一听，指着作战地图就说，敌人的弱点在于夜战，我们只要在晚上出动，敌人就好收拾。离泥河车站2公里的地方有座铁桥，火车必须从那儿通过，那是必经之路，我们趁着夜把那儿破坏了，敌人就甭想过来。黄新平一听，当即下令，王祥发，你率领3营打榆林车站，彭家师，你率领1营组织岱岳方面的援军，朱生达，你率领2营在铁路桥伏击敌人的救援列车，凌晨2时发起攻击，要打敌人个措手不及，要快要狠，要见好就收，不可恋战。守榆林火车站的2个日本军头子，一个叫熊谷范雄，一个叫青木传助。战斗打响的时候，熊谷范雄被围在车站的候车室里，他一面向岱岳之敌求援，一面是扶与顽抗，结果是多处受伤啊。 再说敌人，待月之敌接着电报，立刻派出来，由阿部少尉派出一个排来，而且是带机枪的加强排前来增援。走的一半就遭到了彭家师率领的一营的伏击，双方打得十分激烈，营长彭家师负伤，但仍然坚持战斗，让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。再说朱生达一营人马，他们埋伏在泥河车站2公里以外的铁路桥旁，朱生达先派两个连破坏了铁路桥，然后战士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，等着敌人的到来。等到了榆林火车站，告急的情况传到敌人那儿，敌人果然派出100多人乘火车经泥河火车站救援。这火车开进泥河火车站，只听得一阵枪响，几百颗手榴弹同时飞向了列车，这轰炸之声是惊天动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，咚咚咚。敌人大部分都被打死在车厢内，有些没死的凭着列车的窗户胡乱往外边放枪。你想想，我军在暗处，敌人在明处，火车上那有灯啊，所以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变成了靶子了。所以我们的战士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一宿过去了，就把所有的敌人是全部消灭干净。敌人的第二列列车赶到泥河站的时候，见到日伪军的尸体和被炸坏的列车，无不胆寒呢。可朱生达呢，带着一营人，在敌人未到达之前已经安全撤退了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此刻朱生达的左臂虽然未被截肢，但留下了终身的伤残。伤愈之后，朱生达回到120师任师部警备营的营长。经过一年的辗转战斗，朱生达先后率部队参加了齐会战斗、陈庄战斗，这咱以后再详细的说，在此不必多表。陈庄战斗之后，独立一支队和警备营合编为120师特务团，团长是从前提到的杨家瑞，朱生达又出任第3营的营长。